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：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从心里的深处觉得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，我们怎么可能在千万人中被你拣选可以做你的孩子，我们又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福气，可以常常借着圣经来到你的面前，听一听你要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心所要说的话。我们实在是宝贝，我们也实在是珍惜你对我们的爱，你对我们的关心。我们愿意今天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圣灵再一次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。我们也向你承认，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只看到字面，但是我们真的感谢你，你把保惠师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真理。求你帮助讲的人，让他能够把你的真道讲得清楚。求你帮助听的人，让我们都有一颗开通的耳朵，能够听见你话语的奥秘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都记得老约翰写约翰一书到末了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负担，那就是住在主里面。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住在主里面是他最重要要学习的功课，也是他最能够蒙到上帝赐福给他最好的一个方式。那老约翰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学会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是住在爱的里面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一天一天的成熟，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这个人脱离属地的光景，能够进入属天的荣耀。当我们这样子被神得着的时候，神许多的恩典和祝福都会临到我们。那么老约翰特别告诉我们有几样的福气是非常非常宝贝的。譬如说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惧怕将来面对审判的那个可怕性，因为对我们来讲，未来的审判已经过去了，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也不惧怕，因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有天上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支持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老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学习这个宝贵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一个很宝贝的福气，就是我们不需要假装。因为当一个人真的被神的爱所充满，他真的会活在爱的中间，他会爱不可爱的人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需要虚伪， 他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，他是可以做一个坦然无惧的人。然后他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福气，就是神的诫命对我们来讲完全变了味道。以前我们总觉得上帝的要求是对我们很麻烦的一件事，他要求我们不要做的，我们心中偏偏爱做，他要我们去做的事，我们又偏偏不想做。所以要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遵守神的诫命，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是会觉得很不开心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生命的本质改变，我们觉得主的话真好，我们觉得那就是对的事，那就是我想做的事，主要我做我就爱做，主不要我做的事就是我厌恶的，就是我自己本来就不想做的。所以神的诫命对我们就不再是难守的，哦，这是一个多美妙的福气。住在主里面还有一个好福气，那个福气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能够胜过世界，世界对我们不再有那个致命的吸引力。住在主里面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福气。老约翰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宝贝的福气，是我们很有把握，我们不像世人一样，世人活在地上没有把握，世人活在地上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耶稣实实在在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那一位掌管明天的神，他是那一位用爱来牵着我们的手走每一天路的神。一个人有这样的福气是多么宝贝的事情。不但如此，老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对着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把握，并且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是我们这些人是有永生的，我们是有永生的，我们不是转眼就要过去的人，我们不是那一个人死如灯灭的那样子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像一些人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我们不是的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进到荣耀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与神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是真是有福气的，这个是好大好大的恩典。而且神还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应许，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神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向他祈求，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。哇，这个是多好多好的事啊。当老约翰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就想到一件事情，他想到的是什么事呢？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要爱人如己好困难。为什么好困难呢？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实在太不可爱，这一些人他们活在罪恶之中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老约翰就在十六节那里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。我深深的相信，老约翰当年在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他是绝对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节的圣经会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给后来的基督徒带来多少的困扰，又带来多少的争执。我想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可能就不是这么写了，但是因为是圣灵感动他这样写，所以他就乖乖的这样写。那 这样写下来的结果，哎呀，真是让不知道多少人呢、拼命的去做研究啊！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啊？什么叫做一定会死的罪呢？那么当很多人去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，你去读那些书啊，你就觉得真的这些人可是有学问啊。譬如说，有的人讲，什么叫做一定会死的罪呢？你难道不记得吗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说过，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有一种的罪是不能得赦免的，那就是亵渎圣灵的罪。你要犯了那个罪，无药可救了，你是死定了。所以他们说，老约翰在这里讲啊，就只要不是那个罪的，都是不至于死的。那如果你亵渎了圣灵，那就对不起了。还有的人说呢，不对不对，亵渎圣灵不是这么一回事的。真正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和至于死的罪啊，那就是看你犯了什么样的罪。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杀人啊，一个人贪污啊，一个人洗钱啊，一个人强奸啊，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很坏很坏的坏事，那这种人就是至于死的罪。另外呢，像我们一般的人啊，说说谎啊，有一点点骄傲啊，或者偶尔有点贪心啊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这就叫做不至于死的罪。有的人说，你看嘛，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有一些罪啊，是要用石头给他打死的，有一些罪呢罚一点钱就算了，所以那个要用石头打死的叫做至于死的罪，那不用石头打死的呢就是不至于死的罪。还有一些圣经学者，他们非常的有想象力，他们说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呢？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这个罪啊，就要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，他离开了教会没有永生，至于死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经节可以支持这样的教导，到底哪些的罪是必死，哪一些的罪啊大概不会死，我们搞不清楚。那有的人说，你知道吗，如果你犯了这个罪啊，你的身体就会死掉的，这就叫做必死的罪。如果你犯了这个罪身体不会死，那就是不至于死的罪。有的人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圣经对着人的肉身不是那么关心的，圣经比较关心的是基督徒在地上要不要守法，政府怎么看这件事情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政府抓到了要杀头的那些罪叫做必死的罪，政府抓不到的，或者政府抓到了没有证据定你的罪你不会死的，那就叫做不至于死的罪。哎呀，这些圣经学者可是有学问啊，可是忙啊，他们找出了好多好多的想法。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也不需要这么辛苦啊，因为其实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去看它的上下文，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上下文在这里所讲的那个重点是什么。它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罪是必死的，什么罪是不必死的呢？还是它的重点告诉我们说要为弟兄祷告呢？要挽回弟兄呢？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慢慢的就知道了，这一节的圣经啊，在有一些的英文版本里面，它告诉我们是说，人如果看见他的弟兄持续不断的在犯某一种的罪啊，他要为他祈求。这里说到什么呢？这个说到的就是什么人是我们要注意的，是我们的弟兄，那他是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 那他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知道他讲的这一段话一定是关于在教会中间的事情。那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持续不断的犯罪，关于这样子的事情，我们想一想，圣经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教导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发现有啊，不是马太十八章就是讲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吗？记不记得在马太十八章，我们的主说，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弟兄犯罪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单独私下的去找他，好言相劝。你劝他的目的不是责备他，你劝他的目的是盼望能够得着他，盼望他能够悔改。如果他不听呢，你就去再找两三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的动机、你的目的是希望他会听，希望他听了会悔改，那你要找两三个人，请问你，你要找两三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要找两三个会跟他很好很好的朋友，很关心他，很容易被他所接纳的人呢？还是你找两三个是他的死对头，跟他见了面就会严厉的指责他，鸡蛋里面去挑骨头的人呢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找两三个人，不是你一个人骂他他不听，你找几个同伴一起去骂他。找两三个人是你要有智慧，要找那些他可以信任的，找那些他愿意接纳他们意见的人，去跟你一起帮助他。你一个人帮助他力量不够，所以你找几个人帮助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帮助他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你要帮助人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要帮助人，你的态度要很好。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有小孩，做父母的人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的时候孩子到了十几岁真是不好搞，他们有好多好多的想法，有好多好多自己的意见。做爸爸妈妈的人生的经验丰富的多，我们很多的事情比他们看得清楚，所以我们告诉他们，我们提醒他们，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对的。特别是如果我们做父母，自己又是爱主的，自己又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对着真理了解的，我们可以讲对的事情。可是你有没有发觉，很多的时候你理直气壮的去讲一些对的事，别人偏偏不听。很多的时候不是讲对的事情，别人就会接受你的意见。讲对的事情还需要用对的态度，还需要用对的口气。如果你的态度不对，你的口气不对，就算你讲对的事也没有用。人呢，犯了罪，如果你想要去帮助他是不简单的，因为如果你去是让他觉得你在定罪他，让他觉得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他才不管你讲的对不对，他从心里面就抗拒你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教导我们，为什么要私下单独的去找他，是表示你顾全他的面子，你关心他的感受。为什么要找两三个人帮你陪着你再去找他，是为着要让他有可能得到从神来的祝福。如果这个人还不听怎么办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就告诉教会。什么叫告诉教会？当然就是告诉教会的长老们，让教会的长老去帮助他。一个人活在教会里面，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权柄就是长老。那么一个人对这神所设立的权柄如果完全都不理会， 继续的活在他的罪中。你想想看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这个人很可能没有得救。一个人的爱心不能感动他，好朋友的爱心不能感动他，教会的长老们的爱心还不能感动他。主耶稣说要看他像外邦人，看他像外邦人不是把他开除，看他像外邦人不是不准他来聚会，看他像外邦人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他可能没有得救，我们要迫切的为他祷告，盼望神给他恩典，让他里面的人能够开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马太十八章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当教会里面有人持续不断的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爱他，我们要挽回他，我们要为他不断的祷告。我深深的觉得，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是做教会领袖的，或者是我们是在家里面做父母的，或者是我们是带领年轻人的一些同工，我们常常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，我们以为我们讲一点话，讲一些道理，就能够让人的小头脑改变。那请你相信我，没有这个事。让人改变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，也绝对不是人的话，能够让人改变的是神的恩典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关于这个不会死的罪，我们准确的来思想的话，应该怎么看呢？约翰为什么讲有不至于死的罪呢？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死，基本上就讲到身体的死，讲到魂里面灵性上面的死，最后是讲到第二次的死，就是永远的灭亡。那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面，请问你，他有没有可能有最后的那个死亡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他身体的死，一个人犯了罪，身体是不是一定死呢？那也是不一定的，对不对？那至于第二种的死，就是他的灵魂跟主断绝了沟通和来往，他对着神没有反应。所以这三个里面到底是哪一个，是一个我们可以想一想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犯了罪，到底什么样叫做会死？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，一个人犯了罪，有一些罪身体真的会死的。譬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拿达，一个叫亚比户，他们胆敢用燔火去献祭，犯了罪没有？当然犯罪。犯罪的后果如何？身体死了。旧约里面还记不记得有可拉一党？可拉一党他们像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像今天教会里面一些以为教会的事情是民主的，他们以为教会的事情是投票来决定的，所以他们对摩西说，你算老几啊？怎么你说了就算了呢？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都有意见啊，你也应该听听我们的意思啊。其实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，教会不可以是民主，教会必须是神做主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。可拉一党干了这样子的坏事，后果如何？他们的身体死亡。那旧约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，譬如说像亚干啊，他这不该拿的东西他拿了，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好大的麻烦。有的弟兄姊妹说，那这是旧约的事，新约有没有呢？新约也有。你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，这两个人犯了罪，结果如何？结果他们的身体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， 那就是一个虚假的罪啊。有一些罪，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身体的死亡呢？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那里也讲到说，保罗说把这样的人呢，交他的肉体交给撒旦，让他早早的死亡。人说哎呀，这个没有爱心。不是，这其实是很有爱心。一个人如果在爱中，在罪中实在是不像话的时候，神把他肉身的生命拿走，对他是莫大的恩典，是不让他有机会犯更多的罪，免得将来在基督台前他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，有至于死的罪，如果说是身体方面的，是可以接受的，是吗？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，在神的家中，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犯了一些罪，我们不是去定罪他，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人无药可救，我们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有属天的爱心，我们要劝，我们要关心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我们盼望神的恩典可以临到这个人，这才叫做彼此相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家中真的学会彼此相爱的功课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能将我们神的殿